江江百宝书开箱，江江好的时空，让百宝书穿越而来，遇见江江好的你。欢迎收听江江百宝书开箱。
百宝书里有百宝，让知心和夏凡哥为你开箱来挖宝。Hello， 我是知心。
哦，夏凡哥，
今天要来聊聊青年失意这档事。
是，
老一辈都很爱说，吃的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吃苦要当作吃补啊，
吃补是、
创伤会使人成长。这些话听起来好励志哦。
是，
但。这些我自己常常会看到很多人他们在遭逢一些人生巨变啊一些意外的创伤啊
对，
不但没有越挫越勇，
是
反而还因为就是吃太多苦了，整个人就很苦毒很怨恨、
没错，
尤其是年龄越大的就越会有那种倾向，他不停地在讲他的人生有多么的苦，
是
所有人都欠我。吃苦到底对我们来说是一种正能量还是负能量啊？
我觉得吃苦里面的一个正能量的来源，不是因为他马上把它转化成一个很好的，是他其实对自己的生命还有一种期待。像有些我相信我的生命不是没有意义的，我相信有上帝爱我，他重视我，所以即便我在这个苦的当中不是白白让我受，我一定有一些原因要我去成为一个帮助，甚至我可能成为在某些的一些另外一说、我可能替某一些吃了苦，我帮他承担了一些东西，所以这种概念会让他在苦的时候反倒不觉得我只是苦，这个苦是有代价，对我生命是有帮助有意义的。但反过来有一些是说，我觉得我被欺负了，我被欺压了，我该有的我拿不到，所以我就变得这么的苦，都是你们害的，都是大家欺负我的，这个时候他就会变得很容易掉入像你刚刚讲的，这是一个苦读，我觉得全世界都对我不公平，这种概念就是想走向这个地步。像有时候这种反而不是我觉得最苦的人，但是最会埋怨的人，
觉得自己的起跑点到底是富足还是贫穷，就会取决于我们如何看待发生在我们身上的坏事情，那些悲剧、不好的事情到底是要来掠夺我的，还是为了要给我一些功课，让我可以成为一个更好更棒的人。
有的人他的生命的想法就是很多东西我都其实已经得到人家很多，我其实已经经过很多人的照顾或者是重视，所以他在意的是我不要辜负这些曾经对我有的好。另外一种人是说，我觉得你们对我都不够好，应该还要更好，那种概念就会觉得怎么对我越不好，所以就变成苦读。
这种时候我觉得我们上一次聊到的感恩的功课还蛮重要的。当我真的觉得很苦，怎么样不会让我从痛苦还变成苦读呢？不要让自己变成一个有毒的人。在痛苦当中，我也尝试来写下我还拥有什么，
是
我并不是什么都没有了。
即便我这个状况我有这么多问题，可是为什么有一些东西对我仍然有期待，就像约瑟他的梦走到这条路，可是我为什么还有这样的梦，可让我觉得那我就还可以为着这个梦再做一点点，像你刚刚讲我思考还有什么我可以继续保留的，什么可以继续维持住的守住的，这就是我现在的功课了。
讲讲百宝书开箱，今天就要来看一下17岁的青少年约瑟被哥哥们联手卖掉，成为人口贩子刁售的奴隶之后，这种人生巨变跟悲惨命运对他来说会有什么样的影响。这段故事记载在创世纪第39章，一段音乐之后我们来开箱。创世纪39章一开头就用一句话告诉我们约瑟在埃及过得如何呢？约瑟住在他主人埃及人的家中，耶和华与他同在，他就百事顺利。我们以为约瑟这个年轻人可能会变成郁郁寡欢啊，因为他原本是家里爸爸最宠爱的儿子，天之骄子，现在变成奴隶还身在异乡，或者我们可能以为他会酝酿着要用聪明的头脑来想一个逃跑计划，逃回去雅各的家里面，
大逃杀。
但现在已经变成奴隶的约瑟竟然有上帝与他同在，他就凡事顺利。这个荣景怎么发生的啊？
他在这里面可能他做的一个决定是，我继续跟随上帝，做上帝认为对的事情。比如说他成为奴隶，他就把他奴隶的事情做好，尽力去做。 在这个做好的过程当中，可能就得到了很多的赏识，开始做更难的事。所以这些顺利是应该他会去越做越多很困难，人家认为不容易做的事，他却把它完成了。那这完成的过程，对于约瑟来讲，他又再一次坚立上帝跟他同在的心。
其实约瑟做事的方式跟他从前跟哥哥们一起牧羊的时候是没有差别的，
对，他一样认真去做他该做的事，被交付的事情，
只是以前行事会因为他认真尽责而越发的排挤他、霸凌他、但现在因为他认真尽责反而被主人看上，这个奴隶好勤劳哦，好努力哦、
是，然后也刚好可能他也因为这样一个挫折，然后比较体恤到一个在底下做事的人的心态，所以他可能越做越懂得怎么样跟他其他的这些同事们相处，但是又对老板可以很忠心很正直，所以这件事情把他变成另外一种善于哄喻跟大家相处跟大家合作的那个建立管理的人，他事情越做越多，所以这个顺利其实要经过很多的难关才让哦，怎么在他手上反而顺利，这个顺利一定他也花了很多心思很多的工作跟学习，他不见得是明星做到最棒，但是在做的过程当中看见了上帝为他保守，减少了那些问题，可以顺利的为主人考虑到他应该获得的好处，所以这个份忠心也体现在他对他的主人身上，
这是很了不起的软实力耶、约瑟真的是把这一段吃苦变成吃补了，
是，对，没有错，然后他自己的个性里面那个原来很正直不贪不求的那个性，原来是对他不讲是很公正的那种角色，在这里面刚好发展出来，对老板讲我需要的就是一个很公正然后很老实的人。
我们如果不是在职场上面吃苦好了、我们可能是遭逢一个人生的巨变、现在我必须要在一个陌生的环境里面打拼、而且形势对我来说是不利的，我就是最低阶层的人，有什么样的信念或者怎么样的祷告来让自己真的可以把吃苦转化成吃补呢？
我觉得其实回到一点，就是你就发现你刚刚讲了祷告，就是说即便在这样的环境中你还是可以祷告，即便在这个处境里面好像很不好啊，我怎么会落难到这个地步，我发现上帝还是在这里跟我同在，所以可见不见得它就是一个落难的场景，它是一个上帝跟我一起的一个境遇一个过程，所以反过来讲我们常有一首诗歌叫做这个与主同在就是天堂，那所以对约瑟来讲也许我们看到是环境很不好，可是对约瑟来讲可能看到是诶，上帝跟我在同一个地方，那什么境地都不用害怕，因为有他的保护。
我觉得祷告的习惯真的是让我们可以从生活焦点当中转移出来，可能今天我过了一整天的生活，我满脑子都是那个人又来欺负我了，他一直来针对我
是是
他一直弄我，然后我被大家误会被出卖、被嘲笑对对被霸凌、但是当我祷告的时候、我把那个焦点从心里面一直想着那个人或者那群人对我不好，转移到爱我的上帝身上，当我越是祷告、等于是我越把我心思意念的焦点放在上帝身上的时候，
对，
慢慢慢慢我的心就得安慰，因为我的焦点那一位上帝他是爱我的，他真的愿意与我同在、不是故意要捉弄我让我被欺负，而是要让我可以成为一个得胜者，
我反而可以去观察我学到了什么，我看到了什么，我怎么样看到神在当中采取的行动来保护我，这都会变成我们那个下一步里面看到跟神的关系更近的地方。
约瑟这个奴隶在法老王的护卫长波提乏家里面地位越来越高、从一个基层奴隶一路升到了总管家的位置，
是
他的凡事顺利，看在其他埃及人眼中，埃及人会认出来他有神相助吗？
对他们来讲神的存在是很理所当然的，埃及人绝对承认神明的存在，他也相信是约瑟他跟他的神的关系很好，然后才能做出这么多智慧聪明的事情，有一个被神帮助的人来帮我做事，那我还怕什么？
上帝不只是祝福约瑟手中的工作一切顺利、还因为约瑟住在波提乏家，上帝就祝福波提乏家家业兴隆田产丰收、为什么要这样呢？
我觉得其实用一个印证让波提乏认出来约瑟的神不只是针对约瑟一个人，只要是跟约瑟有关的人他也会因为他得到一些福气，这个神是透过他来施展福气的，就会让他对这个人表示一个特别的敬重，这个人跟上帝有个特别的关系，这件事情对保护约瑟来讲跟对约瑟的重视来讲是加倍的，像很多有些生意的人他会觉得诶，这个人没有什么才能，可是呢我总觉得他在我的公司里面我生意越来越好， 有时候很有趣，这种迷信就会说，那我就把他的福气，
这个人带来好运，
对，他不用做什么事，他可能在那里，你只要在地方就好了，我这个声音就开始好起来。不管他是迷信或者这种，觉得把你的好运分给我用，我要把有福气带在身边。这在过往的宫廷或者是王者的角度，以前会这样想，也叫福将，福将就指这些人常常化险为夷，所以我要把他留在我的身边，或者特别的战争就得派他去，不一定要打前锋，你只要在阵营里面，很多只要你一出马就逢凶化吉，哇，这个人很重要，叫做福将，他们有借他的福气的概念。
我们现在基督徒也会因为上帝喜悦我，而上帝就来祝福我的公司生意兴隆吗？
这件事情要看，当约瑟也在做一些正直的事情，并且做一些对的生意或对的一些经营的时候，他家业的兴盛其实也是自然的。当然上帝也保守减少这些问题，这其实是为了保护这个约瑟，他所做的事情印证他所做的是合宜的，然后就把福气给他，再加添约瑟的信心。那当然相对来讲，对波提法也会有同样的财富的增长，所以并不是完全说哦，因为他我就有福气，是因为他所做的合乎上帝心意，上帝就按着他的所做给予他应当的赏赐，那只是刚好你就跟他在一起做同样的事情或经营的事情，就会见证到这个原来他的上帝会给的福气是这么的大，让你认识这个神。
如果我觉得我进到一个职场，进到一个环境，其实当中有很多肮脏的事，肮脏
的
手段，那么上帝还会怎么样的祝福我呢？
你在当中可能会有付上一些代价，身处在其中，如果你又要坚持你工作的原则，你一定会碰到一些压力，因为对公司讲，这不是我们要的方法，这样不会赚到钱。可是你说，我觉得这样不行啊，你要考虑几件事情，就是第一个，你真的觉得做的良心不安，那你可能要考虑一下不适合你的工作，那你在当中其实也得不到福气，因为被迫要去做很多你觉得不对的事情。那如果你在里面又坚持要做对的事情，我死命就告诉你我一定要做正确的东西，那可能坐下来你也要必须，我要付上一个代价，我必须跟这个抗争，我要把我的信仰我的生命活给你们看，这时候你要做一个考量，这个代价是要付出的，去思考如果这样去做也许会带来更正面，是让大家我们怎么一直在做不对的事，可能帮公司走进一个正路，因为你的坚持他们觉得，诶，好好想一想我们干嘛不做一个对的事情，就会看到你做对的方法，诶，还是一样会赚，
这也是一种祝福。
是，确实有，也听过类似的东西，就是有一些行业里面都习惯用欺骗的方法去做生意，可是就有一个业务就是我真的没有办法这样做，他就很老实的跟他的客户应对，结果慢慢赢得他客户的
信任尊重，
对，然后接下来就变成后来他们很多要学业务就跑去跟他学，觉得你看他做得很好，长远来讲都是有利益，而且跟他的客户是好朋友，不像那些做完了一堆申诉一堆来抗议，意思是说你们都是骗人的公司。
基督徒不可能只为了要得到上帝的祝福就不去付任何的代价。
是，我觉得祝福是上帝随着你在付出的过程让你看到在这个你付出的东西里面带出来的美好的好处，那都是结在一起的，而不是让你停留在说我到底赚了多少钱，而是说这件事我觉得按着上帝心意做我很开心，我感到满足，甚至在当中经历我付出的时候原来上帝也在当中跟我一起来改变这个过程，那就会很愉快。
约瑟做到波提法家的总管家，相当于是一个大企业里面的总经理的角色了。
是，
圣经还描述他体格健壮，英俊潇洒，这个约瑟简直就是人生胜利组哎、欸！
是，其实他做的很多工作都不轻松，所以体格健壮这件事情，我觉得从小
其实是操出来的。
对对，从小其实他也很吃苦耐，要做的事他也都去做。你说跋山涉水去找哥哥，我说那个都不是轻松的事情。他又怎么可以分辨得出到底放羊状况好不好？可见他从小都有训练自己。那接下来当然他到波提法这段工作的时间一定是从很基层的工作做起，什么出工大概也都做了。
这个肌肉帅哥不止外形出色，能力也很出众，没想到竟然吸引到波提法的妻子，家里的女主人看上了约瑟，成天想要勾引约瑟跟他上床，约瑟不止一次又一次的拒绝，还会刻意不跟女主人处在同一个空间。
是，
这对一个年轻男人，对一个年轻奴隶来说，都是很奇特的举动哎。
没错，这可能就跟小时候的个性非常有关系，不假辞色的，他觉得不对的，他怎么样都没有办法逼自己去做，
绝不妥协。
是，其实这种个性我真的觉得有一点非常的难，就是但是一定很让你要讨厌，我们都听过公义的人
不能让我说一下关说一下，
对，或者你做讲错一句话他就非要把你纠正过来，你会觉得 欸，很奇怪，我只是不小心讲错，你要不行，你要讲对，他就觉得这个到底在干嘛？但他不是在生气，他只是告诉你这才是对的。相对啊，在他这个管理的过程当中，跟面对这个祖母的关系里面，他就很清楚这个是不对的，他就怎么样都没有办法去接受自己去做这个事情。这种事情，我觉得这个有一点天生，但也有一点他的坚持，所以才会让接下来的日子里面能够保护上帝在他身上那个这个完整的祝福。
约瑟跟女主人说：“看啊，一切家务我主人都不知道。”他把所有的都交在我手里，在这家里没有比我大的，并且他没有留下一样不交给我，只留下了你，因为你是他的妻子，我怎能做这大恶得罪上帝呢？
你会发现他最后讲说，我怎能做这大恶
得罪上帝呢？
他不是说我怎能做这大恶得罪我的主人呢？我的对我这么好，他前面讲的理由都是说，这个主人对我这么好，我怎么可以去占有你？最大的问题是我不能得罪我的上帝，
上帝才是约瑟真正的大老板。
波提法这么一家的祝福，甚至波提法对他这么好，来源是因为上帝自己做了这许多美好的安排，使他可以得到这个机会，所以他更不能因为这样失去这一切。他是一个非常正义的人，哇，这个不假辞色的人，错就是错。所以他讲这句话的时候，其实也戳伤了这个祖母，说你忘记了吗？你是属于主人的，
奴隶就是我的商品，就是我的所有物。你竟然敢搬出你的大老板出来。
对，那他想说你不也是属于你的老板，但你却忘记了这件事情。那他说那对我来讲我不可以得罪啊。
其实约瑟他来到波提乏家之后，身边应该是没有什么希伯来人的。
是
周遭的埃及人全都是拜各路神明的。约瑟要怎么样去维持他的信仰还有信念呢？
我觉得在这过程当中，可能一方面在处于一个多神的环境里面，本来他信什么他们也不会去
干涉
他，但是至少尊重他对他信仰的认真。那又表现在他的工作上，其实争取到老板的信任。他是一个希伯来，你往后看的时候你会发现说，希伯来在埃及人的生活里面其实不是一种被重视的民族，
甚至他们就是流浪汉。
对，流浪
在旷野里面牧羊的。
对，没错，因为他们对畜牧业又是非常觉得啊，那是比较低下的人做的工作，所以他争取到的信任一定是很多事情的累积，让老板相信说你真的是很棒的帮手，才会把他放到那个总管的位置。不然这个位置他可以找埃及人做，为什么要找他来做？那可见他对他的过去的累积下来的信任是非常高，也就是为什么约瑟这么珍惜现在有的这个位置，觉得我就应该忠心的去做他，不要得罪我的老板，甚至就是说得罪我真正的上帝，这件事情是我没有办法的。其实这一切他很深信，真正保护他有现在的位置的就是上帝。
约瑟是不是很有可能因为他纪念上帝如何的祝福他，这一切实在是太好了，太丰盛了，以至于他就没有去关注他的十个哥哥把他卖掉，他被霸凌，然后他被当成奴隶，这一些吃苦的处境。
我觉得一方面年轻，这种恢复力强，就是他觉得我还可以再做一点事情，
转眼就忘了吗？
不敢说他忘了，但是他可以就专注在他眼前，把眼前的事情做好。这个事情，这其实也包括我们在很多对工作的人来，我们常提醒说，你能不能专注在当下？你如果一直在想刚刚发生的事情，过去怎么样怎样，你就会把眼前的事情给抛掉了。可是我们真正能够掌握的，不管过去怎么样，未来如何，我现在手上这些事情，如果没有好好把它做好，我其实等于是抛掉了未来的机会，也把当下可以花的努力可能浪费在埋怨过去为什么没有这些没有那些的机会。其实眼下的工作做好，就是在开启未来机会的时候。所以这个当下把自己全神贯注在现在这一刻面对的人事物该做的方法，那才是最好的方式。
我们其实很容易会因为在职场上面跟人处不好啊，我感觉我被威胁，有人来霸凌我，然后我就不由自主的事情都做不好了，有可能是那个心神不宁啊，
对，
以至于没做好，也有可能是报复心态，
对，
我就是故意摆烂，
对啊，你们都这么对我，
我就这样子来报复你们，
是。
约瑟却能够把这一切都撇开，他所做的事情绝对不可能都是风平浪静的，
对，
一定有棘手的事情，但在这所有这么多的事情当中，还要保持一个 平静的心、嗯、一个充满感恩的心、
嗯、
起码他绝对不会有什么苦毒啊愤怒啊、嗯、我要乱出气在别人身上
是、嗯、
到底怎么做到的。
我觉得他跟他的个性里面就很明显有个关系，是你会发现他是一个我们这样讲的不假辞色，就是一个很公平正义的很强调很直的，就他可能在心里面就会有一种特别的状态，就是如果这事情是应该做的我就把它做好，至于这个事情到底是谁造成我的那就是另外一件事，我分开处理，我心里头的怨那是我哥哥他们造成的，可是我现在这件事情跟这些没有关系，我得把
不要迁怒在他们身上。
对，第一个不要迁怒，第二个是我现在唯一能够做的就是把我眼前的事情做好。就是我们也会慢慢进到一个有人说是赛局理论或者是等等想法，就是其实我
人生好像一场赛局，
对，那很多选择其实我们根本没有的话就只有这一个选择，现在只能下这里或下那里，那对我来讲我现在只有这一步要决定，我得把这一步做好我才能考虑其他的步，所以他很容易把他情绪跟他现在面状把他切割开，说我现在就是得把当下这一局棋下好，这一局下完了我才有下一局的可能性。
上帝仍然与我同在，上帝是我的主、嗯、所以呢尽人事听天命，其他的就交给上帝吧、嗯、
是，所以他最后说我不要得罪上帝，他知道说我这些一切其实都不重要，如果我没有上帝，我没有把跟上帝关系弄好，这些东西都是枉然的，所以我跟上帝关系弄好就算没有这些关系，没有这些好处，没有这些好的位置还是很棒，我还是有机会，因为有上帝。
约瑟已经很会避嫌了、
嗯、
没想到有一天还被女主人逮到，只有他一个人在某个房间里面，
对，
女主人就跑去抱住他，
是
啊，真的好八点档啊。约瑟为了要挣脱他就任由自己的外袍被女主人抓住，
对，
然后他就逃出去了，
是，对、嗯、
没想到这个举动让女主人恼羞成怒，
是，
他就抓着约瑟的外袍举起来昭告所有人说约瑟想亲亲我，
对，嗯，哇，这个罪名可大了。
消息传到波提法耳中，波提法一怒之下当天就把约瑟关进监狱里了，
是、嗯、
这个波提法还真的是像约瑟说的、
嗯、
他一概都不知，
对，什么都搞不清楚，这样子
就是被老婆哀一哀哭一哭，我就、嗯、哦，他欺负你，好，那我处罚他、
哦、这个你要讲这个想法可能就你来讲会觉得这是一个无脑的人，但是我会说这是一个求生存的人，
为了他是 PTT 怕太太一族，
就当我们用现在的趣味在讲，就是哎，他其实懂得你要相信老婆的话还是一个努力的话呢，这是很直觉的一个反应，
为了保住我日后人生的美好还是选择站在老婆那一边吧，
所以 Happy wife Happy life 好啦，那也有可能性，但是也相对来讲我到底要相信谁，我当然先选择相信一个我身边而不是一个奴隶的身份，但也回头来讲一个要坚持做对的事情的人，你们必须要是一个觉悟，有时候
风险就是我会被所有的人诬赖，
对，你可能会经历一个被误会的过程，那你可是你必须在那个时候要继续的坚持那对的事情，就像约瑟在做的事情一样，
即便是所有人都诬赖我的时候、嗯、我仍然不会落入到苦毒的心思里面，
是，是因为也可能就是当你本来这个是对的，结果呢你因为后面的不对的反应，就可能周边的人因为看哎，你是奴隶嘛？你怎么会是这样？反而就很顺势的把这个罪名丢在你身上。那回头来讲，我们在做一件正直的事情，有时候需要时间去证明，不是光是当下一个决定说你们怎么都不相信我。所以如果你决定做对的事情，你必须我们继续努力把对的事情做到底，因为我们如果做好事情，上帝知道我们那个坚持的心，他必然会有成就那个完美的样貌出来，所以我们也在等候。所以就像他讲的，他要保住的最重要就是我跟上帝的关系，所以他说我只能做这个大恶得罪上帝呢，这个事情当他被诬赖说还好我没有做这个大恶得罪我的神，
我们可以因为知道上帝与我同在而选择不去 fight、嗯、不去为自己争辩、
嗯、
那我们也愿意等候，但在等候完之后上帝会为我伸冤吗？会恢复我的名誉跟清白吗？
嗯，我相信上帝一定会，只是我不知道时间点，但这个当中有一件事是你是不是坚持仍然坐在那个正确的位置上，还是你就好吧，反正我已经被诬赖了，我现在造反有理，我现在抗议有声，就是可以去做所有不对的事情，反而越是在这种时候在做任何的决定，你会更小心，免得被怒气，被你的觉得自己有理的方法变得就认了情绪去做，我就可以报复，我就是把他杀掉，因为他欺负我，因为他这么严厉的这么无理的对待我，其实反而停下来是我怎么样在这时候还能表现出一个属上帝的样子，如果上帝你会怎么做，你来教我，让我可以做一个正确的决定，
不要被苦毒冲昏头以至于我变成了那个我最讨厌的人。
嗯，有时候他们说 恶魔要伤害我们，不是要把我们杀了，是要让我们变得跟他一样，用感情，用情绪，用报复去做行动。
这是魔鬼最高干的手段了，
是
让我们变成魔鬼。
我们都一样咯。
讲到约瑟其实已经避嫌避得很努力了，
对，
还是被抓到这个机会。
嗯，
避嫌这件事情对下巴哥男性来说，避嫌通常是怎么样子做的呢？
我觉得其实约瑟已经做了很多的示范，就是他可能连空间上，实际的空间上都保持一定的距离，所以这是对他来讲，我就不要花精神去处理这些东西。所以有些避嫌是不要让自己落入一种很容易被人家怀疑，或者是让自己造成很窘境的状态，那你就自然减少一些问题。那这种状况其实在我们很多的互动来讲，有时候他会说，我就尽量不要单独跟他在一起啊，甚至某些在办公室里面，他说你这个门都不要把它关上啊之类，让他们对话很透明等等，这都是一些好的方式。那你可以看情况来做决定，因为整个社会的多元跟以前不一样，现在很多时候你很难避嫌说我怎么不跟女生合作，不跟女生做同一件事情，大概很难。
还有西方人跟东方人，我们的那个 personal space 可能不太一样，还有打招呼的方式是不一样的。
是没错，那就是等于说你自己要心里要有个底，有个限度，就是尽量不让自己落入那种没有办法让别人看得到的位置，可能情况就好一些，就让大家都可以，诶，我们是公开的，我们是很自在的，就可以慢慢理解，就是朋友。然后不要到一个容易让你遐想，或者容易让你掉进一个说好像有这个暗示的概念的形态里面就好了。
其实大家最常提到避嫌的话题是否情侣或者是夫妻的，其实并不是为了要做给大家看，而是因为我的另外一半，我的伴侣会介意，所以我必须要避嫌。这些避嫌的方式是不是就要根据我的配偶或者是我的男朋友他的需求，他的介意的点来制定所谓的避嫌方式？
我觉得可以讨论，因为有的时候你的工作状况是不太一样，也许他的占有率很强，
那就是他的问题。
所以这个东西就要理，比如说不可以，如果男生靠近你30公分以内他就完蛋了，你们就不可以。但是有的可能工作上没有办法，比如说我们在录音室好了，我们在录音的时候我没有办法说，哎，你到一个东边去录，我到一个西边去录，
我们现在来电话 call in 录音，
对，就是没有办法。但是他知道这是工作，所以其实他可能会讨论说，你可不可以不要太多私下的见面啊，或者是你们可不可以，就这些东西是可以讨论，达到一个彼此在生活工作上的一个共识，然后一个有点像小的公约，就尽量去做到，或者是能够说明我最近会发生什么状况，我先让你知道，但是那没有别的状况，让他可以心里有预备，
事前报备其实也是一个让对方安心的一个很好的避嫌方式。
对，因为有时候可能你不可避免
做的并不是避嫌，而是预备好不要进到会有嫌疑的感受里面。
对，要写，大部分你可以说得出来，就是说即便你担心，但是你可以讲得出来，说可能就问题没有那么大，或者说彼此做一个互相的提醒也就可以了。
重点是我是为了什么样的动机而愿意做这样的事情，不是因为我害怕，而是因为我有想要爱跟保护的人，而我愿意来做这些避嫌的办法。
对，是因为爱他，想我不喜欢他不开心，所以我们就做一些让他觉得可以安心的事情。
下一回的江江百宝书开箱，我们要来开箱约瑟在监狱里面的生活了。他的人生真的是大起大落，从家里面的宝贝儿子被卖到埃及，变成奴隶，变成管家，现在还变成囚犯了。
是
囚犯约瑟能不能够保有纯正的心思呢？不会变得苦读吗？不会抱怨吗？
难讲哦。
下一回江江百宝书开箱，我们再来开箱咯。我是真心，
我是下凡哥，
我们下回空中再会。
拜拜
拜拜。